烦的世界，紧张的生活，琐碎的事物，匆忙的脚步，你是否感觉疲乏？迷失。
片刻的停歇，接上力量的来源，
在祷告中重得能力，在主爱里生命更新。让我们一起这一刻清新。安静主前，清新祷告。周末好，正在听广播的主内家人，我是清新，在分别为圣的电波中和您同行同祷同盼望。有人曾将祈祷比作呼吸，我们只要将这个比方再彻底的引申，就可以看出圣灵的地位多么奇妙。我们每一次的呼吸，就是排出导致死亡的废气，吸入供应生命的新鲜空气。祈祷也是这样，我们给出的是认罪，提出需要和心灵的恳求，而吸入的是神在基督里新鲜的应许、爱和生命。灵修笔记之后，我们会继续学习穆安德烈的书《祷告的学校》。今天来学习第26课的内容《圣灵与祈祷》。期待您的静心聆听。
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，总要昼夜思想，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。如此，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，凡事顺利。
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，这人便为有福。
圣经灵修笔记，在神的话语中与您一起思想神，亲近神。
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。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
麦琴读经笔记第73天，灵修经文出埃及记25章，箴言书第1章，约翰福音第4章，哥林多后书13章。用灵和真理拜父。主耶稣说，时候将到，如今就是了。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，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。神是个灵，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。诚实的原文翻译为真理高达63次，而翻译为诚实仅为5次，而出于真理的必定是诚实的心。因此用真理更可以使我们知道如何才是真正敬拜天父。旧约中，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，当为我造圣所，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，这就是神的心意。他渴望住在他的百姓之中，渴望他的百姓向他献上敬拜。可是这有两个难题，一是谁可以接近至高的神？当耶和华神降临在西奈山上，就需要在山的四围给百姓定界限，不可上山去，也不可摸山的边界，凡摸这山的必要治死他。二是百姓如何才是敬拜？神向摩西预表了他的恩典，要用金子锤出两个基路伯来，安在施恩座的两头。两个基路伯要高张翅膀遮掩施恩座，基路伯要脸对脸朝着施恩座，要将施恩座安在柜子的上面，又将我所要赐给你的法版放在柜子里，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，又要从法柜施恩座上二基路伯中间和你说，我要吩咐你传给以色列人的一切事。神啊，你要主动赐下赦罪、平安和真理。今天我们知道，这就是主耶稣基督的恩典，他是施恩座，他是那法版。神啊，你对摩西说， 你告诉以色列人，当为我送礼物来，凡甘心乐意的，你们就可以收下归我，又当为我造圣所，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。制造帐幕和其中的一切器具，都要照我所指示你的样式。这就是你赐下恩典的意义，叫我们可以敬拜你。只要我们甘心乐意的奉献，并照着山上的指示的样式，这就是你所要的敬拜。照着山上的指示，就是从天上来的启示，就是神所差来的耶稣基督。因为神所差来的就说神的话，那么属地的人又如何能领受呢？智慧说，你们当因我的责备回转，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们，将我的话指示你们。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，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。施洗约翰说，我是用水施洗，但有一位站在你们中间，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，住在他的身上。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，你看见圣灵降下来，住在谁的身上，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。主耶稣说，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，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，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。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神差他的儿子降世，要叫世人因他得救。神啊，这些圣经清楚给我们看见，只要甘心乐意将自己奉献给耶稣，承认他是主和救主，智慧就要将他的灵浇灌他们，这人就有永生，就可以领受真理，就可以进到施恩座前敬拜你，我们在天上的父。感谢你，神啊，这是你主动的作为，是你主动的拣选，也是你主动的恩典。只是我们有否完全的回应和经历你的恩典呢？我们已经有了永生，有了圣灵，有了真理，可是我们有否都是用灵和真理敬拜你呢？神啊，你昨天给我们看见，从今以后就是得着你恩典的那日开始，我们应该是登耶和华的山，而且余生应该一直攀登，直到山顶，进入真正与你同在的那日。那么在不同的阶段，你的要求不一样，你的带领也会有所区别，但是敬拜的方式都是一样，用灵和真理敬拜父。在山下的阶段，这是刚刚得救的基督徒，以色列人中少年人去献燔祭，又向耶和华献牛为平安祭。摩西将血一半盛在盆中，一半撒在坛上，又将约书念给百姓听。他们说，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。摩西将血撒在百姓身上，说，你看，这是立约的血，是耶和华按着一切话与你们立约的凭据，这是立约的阶段，也是打根基的阶段。这个阶段有祷告，有读经，更是愿意立定心志遵行神的话，是在真理的光中除去罪恶和不信的阶段。如撒玛利亚妇人被主指出她的罪，就留下水罐子往城里去，对众人说，你们来看，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，莫非这就是基督吗？这就是悔改，除去罪。如加利利的大臣听见主耶稣的话，回去吧，你的儿子活了，那人信耶稣所说的话就回去了，就信了，乃是除去不信的恶心。真理可以光照人，但是听见真理需要圣灵，因此在山下的阶段，人的敬拜就是要渴慕神的话，并与神立约，要照神的话去行。这自然需要读经和祷告，但是更需要早早知道用灵和真理敬拜，也就是祷告的内容主要求圣灵光照自己，使自己从圣经读到主的话，每一天都能读到，并将所读到的主的话运用在生活之中。若是不小心失败，就要再一次求主的赦免和宝血遮盖。许多基督徒信主多年，还是浑浑噩噩，如同那不信的人一样， 要么就是将圣经束之高阁，要么读经祷告都是围绕自己，不是为了敬拜父，还有的乃是不懂得用灵和真理敬拜父，故此明白了许多道理，但是没有真理，软弱的地方还是软弱，不信的地方还是不信。若根基扎实了，就是可以往上攀登，就是要在神面前又吃又喝。这又吃又喝当然还是如同山下阶段一样，需要每天在灵里依靠圣灵，从圣经中得到真理来光照自己，除去软弱和不信。但又吃又喝还有另一种食物，就是主耶稣所吃的食物，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，做成他的工。上山的基督徒需要去做工，做主的工，因为庄稼已经熟了。如撒玛利亚妇人马上去告诉城里的人，做见证说，他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。又如加利利的大臣和全家就都信了，乃是他向家人的见证。只是好多时候我们知道要做工，却忘记了用灵和真理，因为只有真理才能见证主。什么是真理？唯有圣灵启示在我们的灵里，我们照着去活出来，才成为真理。这是愿意为主做工的人常常所忽略的。有的人一直在山下，总是说自己软弱，不能为主做工，其实他不愿用灵和真理来敬拜。一旦他能明白并真起来用灵和真理敬拜父，很快就可以离开山下的生活而往上攀登。这是登山的人深有体会的，总是起步比较难，没有多少的路程就气喘吁吁，遥望那山顶不由得气馁，而坐下休息一下时就再也不愿起来。但那坚持的人过了半山腰，就越来越轻松，也越来越被山上的美景所吸引。但这时就有一个危险随之而来，以为凭自己的能力就可以做主的工，疏忽了进到灵里去寻求真理，依靠真理去做工。这样倒在半山腰的人也不少，虽然又吃又喝，但不再以灵去寻求真理，而是以头脑的明白为满足，渐渐的就成为僵化的宗教徒。保罗严严责备哥林多教会的弟兄，是怕他们的心或偏于邪，失去那像基督所存纯一清洁的心，就像蛇用诡诈诱惑了夏娃一样。其实这其中很大的危险，就是指他们不用灵，而只是随着肉体。夏娃被诱惑的时候是完全无罪的，他的失败就是用身体去分辨。要知道他那时完全无罪，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，也悦人的眼目，且是可喜爱的，能使人有智慧，就摘下果子来吃了，又给她丈夫，她丈夫也吃了。她不是用信心在灵里去思想神的话真理，才会有这么大的失败。保罗用这个例子来说明哥林多教会所面临的试探，并不是指他们如以前被罪所困扰的那个光景，而是更可怕更危险。虽然可能不会涉及罪，但是会面临死，向着神死了，如夏娃一样接受了眼目所喜爱的，而忽视了灵里的真理。这也是我们已经登山的人所需要特别注意的。我们能够登山，乃是我们用灵和真理敬拜。那么我们如果不再用灵和真理，而是依靠我们自己去做工去敬拜，看起来我们还在登山，但是已经偏离了正路，已经失去了向基督所存纯一清洁的心。神啊，求你保守我，使我真正知道用灵和真理敬拜你，因着灵和真理常常住在基督里，好叫我一举一动真能荣耀你。谢谢你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。
祷告已假装不了，
祷告不是扮个正义模样向上帝说正义的话，
你的爱我需要，你关怀。
祷告是全然敞开自己向上帝说诚实话， 以心灵与诚实敬拜，必蒙上帝的悦纳。
在早晨我也要来对你说，主耶稣，今天我为你活。
这一刻清新
所需要的力量，你天天赐给我，你恩典够我用。
现在我们继续来学习穆安德烈的书《祷告的学校》，今天来学习第26课的内容《圣灵与祈祷》。约翰福音16章有这样的经节：到那日，你们什么也就不用问我的。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你们若向父求什么，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。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，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，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。到那日，你们要奉我的名祈求。我并不对你们说，我要为你们求父，父自己爱你们。犹大书也说到，在圣灵里祷告，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。使徒约翰把信徒分成小子、少年人、父老，显示基督徒的生命常会经过三种阶段。第一阶段是新生儿阶段，因得赦免而充满喜乐。第二阶段是知识与能力挣扎成长的过渡时期，是少年人日益茁壮，神的话语在他们心中工作，使他们战胜那恶者。最后便是成熟阶段，是父老已经深深了解永生的神与他情谊颇深。基督对祈祷的教导似乎也可以分为三个阶段，相当的类似。登山宝训是祈祷的初阶，只灌输一个字父，如祷告你们的父，你们的父会观察垂听了解，也会报答你们，比世上一切的父亲更完备，你们只要像孩子一般信靠他。然后是冲突与得胜的过渡阶段，譬如这一类的鬼若不祷告进食，他救不出来。神的选民昼夜呼求他，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，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？最后主的临别之言带我们到更高的阶段，儿童已经长大成人，现在他们是主的朋友，他再也不向他们隐藏什么，他向他们说，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。他又屡次说，无论求什么。在这句话里，他把天国的钥匙完全赐给了他们。现在时候已到了，奉主名祈祷的能力就要显明出来。第三阶段与前两个阶段的差异，我们的主在以下的几句话中做了清楚的说明。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，到那日你们要奉我的名祈求。我们知道，那日是指圣灵浇灌下来的日子。基督即将在十字架上成全大功，他死而复活，继而升天，显示他的大能与全然得胜，最终乃是导致神的荣耀空前的由天而降，住在人中间。主耶稣得荣耀之后，他的灵要成为门徒的生命，这种奇妙的圣灵恩典特色之一就是具有前所未有的祷告能力，能奉耶稣的名祈求，而求必得着，便彰显出圣灵内住的实际。要明白圣灵的来临，如何开启祈祷的新纪元，我们必须先回想圣灵到底是谁，他的工作是什么，他在耶稣得了荣耀之后才被天父赐下意义。神存在于圣灵中，因为神就是灵。圣子在圣灵中为圣父所生，父与子在圣灵的相交中合而为一。圣父的特征是永恒不断地赐予圣子，圣子的权力与福分是永恒不断地恳求与领受。而这种种生命与爱的相交乃是透过圣灵进行。从前如此，如今更是如此，因为子以中保的身份长远活着为我们祈求。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就开始神与人和好的工作，如今在天上仍然继续进行， 为完成这使命，他亲自承受了神的公义与我们的罪两者之间的冲突。在十字架上，他以自己的身体彻底平息了这个冲突，然后他升入高天，从此他的圣灵要透过每一个属他的肢体来执行，来彰显。为这缘故，他长远活着，为我们祈求。他借着不断的代求，便与得赎之人在不断的祷告中相交，更可以说是他不断的代求彰显在他们的祈祷当中，给予他们一种前所未有的能力。而祈祷是透过圣灵来做成这功，圣灵便是得荣耀之耶稣的灵，在耶稣未得荣耀以先，他不能赐下来。这份天父的恩赐是崭新的，完全超乎旧约圣徒所明白的。基督进入幔内，他的宝血成就了大功，从天上带来的影响是既真又新。我们的人性得蒙救赎，与他复活的能力与升天的荣耀相交，是千真万确的。基督在他里面将人类带入三一神的生命中，是难以想象的重大事件。因此，这位圣灵就是从基督高升的人性中降下，在我们心中证实基督成就大功的圣灵，的确与他在旧约中不一样了。基督未得荣耀以先，圣灵不能赐下来，这话字字真实。他如今第一次以得荣耀之耶稣的灵的身份降临。圣子虽是永生的神，然而却新取了人的样式，再以和从前不同的身份返回天堂。圣灵也是如此，他是圣子被高举之后，从父所领受的，进入他得荣耀的人性中，再带着新生命临到我们。这是他从未曾传达过的。在旧约里，他是神的灵，而在五旬节，他则是以荣耀之耶稣的灵的身份降下，将救赎工程的全备成果与功能带下来，临到我们。在基督的代求之下，他的救赎才继续有功效，而经由从基督降下的圣灵，我们才能被提升，汇入基督不断上达天父的代祷之中。圣灵为我们的代祷不用言辞，在心灵至深之处，甚至连思想也无法表达的地方，圣灵将我们融入三一真神的奇妙生命之流里。透过圣灵，基督的祷告成为我们的祷告，我们的祷告也成为基督的祷告。我们按着自己的愿望祈求，就必得着。从这样的经验里，我们就明白主的话，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，到那日你们要奉我的名祈求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奉主名所当求的，让我们得着之后喜乐就可以满足的，就是这位圣灵。这位圣灵不只是旧约时代神的灵，不只是五旬节以前使信徒悔改重生的灵，也不只是有基督部分影响力的灵。这位是圣灵，是得荣耀之耶稣的灵，满有他高升之后的能力。他临到我们，成为耶稣内住的灵，在里面向我们启示圣父与圣子。当我们不但在祈祷时倚靠圣灵，在日常生活中也全然倚靠圣灵，当这位圣灵在我们里面荣耀耶稣，完全彰显他工作的果效，使我们与主全然合一，像他一样的时候，我们就能奉主的名祈求，因为我们真正是与他合一的。然后正如耶稣所说，我并不对你们说，我们需要明白并且相信，神的子民唯一的需要就是被这位荣耀之主的灵所充满。然后我们就可以真正了解，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，在圣灵里祷告，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，与到那日你们要奉我的名祈求是什么意思的。所以我们再次学到这个功课，祈祷有无效力要看我们为人如何，生命如何。为基督的名而活，奉基督之名祈祷的秘诀，活在圣灵里，才能在圣灵里祷告。唯独住在基督里，才能得着祷告的权柄与能力。内住的程度与祷告能力的程度成正比， 真正祷告的是内住于我们里面的圣灵，不一定都用话语和思想，也是用一种说不出来的气息，比话语更深。基督的灵在我们里面有多少，真正的祷告就有多少。让我们的生命被基督充满，被他的灵充满，这样那奇妙无限量的祈祷应许对我们就不会再陌生了。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祈求，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，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。到那日你们什么也就不用问我了。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你们若向父求什么，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。有人曾将祈祷比作呼吸，我们只要将这个比方再彻底的引申，就可以看出圣灵的地位多么奇妙。我们每次呼吸就是排出导致死亡的废气，吸入供应生命的新鲜空气。祈祷也是如此，我们给出的是认罪，提出需求与心灵的渴求，而吸入的是神在基督里新鲜的应许、爱和生命。我们是透过圣灵这样行的，它是我们生命的气息。它是如此，因为它是神的气息。父将它吹入我们里面，将它自己与我们的生命结合。正如每一次呼吸，气息都再度被吸入，神也再度吸入他的气息。圣灵回到他面前，满载我们内心的渴求与需要。因此，圣灵是神生命的气息，也是我们里面新生命的气息。神将它呼出，我们就接受他所带来对祈祷的回答。我们将它再呼出，它就满载我们的恳求回到神面前。它是神的灵，父与子在它里面合而为一，而子的代求达到父面前，因此它对我们成了祷告的灵。真正的祈祷是亲自体验三一神的真理，圣灵的呼吸，圣子的代求，圣父的旨意，这三样在我们里面合而为一。
如果您有代祷事项不便公开，那么在密室里祷告吧，倾心为您守望。如果您有代祷事项需要我们与你一同仰望，倾心愿意陪你一起来祷告。欢迎你发短信到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这一刻，或者发电邮到这一刻 @良友.net。如果你想下载节目给身边的人听，那么请登录我们的网站。www.729ly.net。
回想一下我们的祷告，有多少会体贴父神的心意，是在圣灵中的祷告呢？我们的祷告是不是太多的时候是专注在自己的需要中呢？在祷告上，也让我们一起悔改。明晚的同一时间，这一刻清新，再会。
祷告可以释放属天能力，祷告可以胜过仇敌诡计，祷告可以驱散黑暗势力，祷告可以释放我的勇气，祷告可以明白全备真理，祷告可以调动圣灵能力，祷告可以坚固生命根基，祷告可以完全看清自己。